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用完全的爱爱我们，谢谢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全然从天上的宝座赐给我们。主啊，这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愿意舍下，愿意成全。谢谢你借着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彰显这爱。耶稣的心是虚己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卑微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基督的死让上帝的爱向我们完全的显明。现在我们可以靠着也借着基督的血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且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免去上帝一切的愤怒。感谢我们的神，感谢耶稣为我们承担父神在愤怒中一切的刑罚，好使我们免去罪债的追讨。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侍立在神的面前。原本的我们是走在死路当中，而如今因着耶稣，我们有了活路，有了生命的出路。原本我们是属地的，如今我们属天了。原本我们是属肉体的，如今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是属神，我们是属灵的。今天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要弃绝一切靠肉体成全的作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得生，我们也在神面前立志靠主，从今往后我们也要靠圣灵行事，全然被圣灵掌管。亲爱的神，你的儿女们今天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歌颂，把感谢归给你。主啊，我们也为这块地图祷告，我们也为这块地图上失丧的灵魂祷告。主啊，我们也为这里的教会祷告，为你所设立的那福音的恩典祷告。主啊，让失丧的人得见真光，让死亡的人得见生命，让没有出路的人他们寻到生命的出路，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全然活化在这块土地上，让你的教会就是爱的见证，真理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主啊，使用你的教会，也兴起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儿女，也兴起你的儿女，在这地全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今天我们众人在这里，我们感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后裔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歌颂赞美你的名，垂听我们的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请我们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如果您旁边有新朋友，请您帮助他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第五节，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今天康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是夜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从第三章的第一节看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应该一直都很好。那么他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曾经为耶稣辩护过，而且他最后也膏了耶稣的身体，我们想他应该是在主里面的。他怎么会被耶稣吸引呢？是一件我们会忽略的事情。我们今天是从第三章看起，上一次我们听戴牧师讲是第二章，在迦拿耶稣把水变成酒，在那一件事情完了，耶稣就到了犹大，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做了洁净圣殿的事情。当他洁净圣殿了以后，他行了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什么神迹？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讲，只有说这个神迹的效果非常好，很多人都因此信了耶稣。虽然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耶稣没有把他自己交给他们，大概这些人信只是眼睛看到了神迹，被刺激了一下，并没有真的听了上帝的话，并没有真的重生，但是那个效果很好，很多人去信了耶稣。那么在很多人信耶稣的同时，有一位就是尼哥底母，他晚上特别来找耶稣，他显然觉得能行这个神迹的人一定能够解他的惑。那天晚上他就去了，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官，跟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跪在耶稣面前的有出息有学问有道德有钱财的少年官一样，很客气的来请教耶稣。很遗憾，那个马可福音十章的少年官是忧愁的走了。我们希望尼哥底母不至于如此，我们希望我们任何人都不至于如此。他夜里来见耶稣，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很多人是认为这样就把他的看法看得负面一点。那也有人认为在夜间来找耶稣比较不会受到打扰，那也那个看法可能也很对。照约翰喜欢用的方式，就是约翰是一本属灵的福音，他讲水的时候不是只讲 H2O， 他讲水的时候讲到圣灵，讲到洁净，他讲羊的时候不是讲一种会挤出奶的动物，他讲羊的时候是在讲信徒，他讲羊的门的时候不是讲一个木头门，他讲羊的门的时候是在讲耶稣他自己。他常常用一些东西来形容更深的属灵意味的，不知道，因为这里我们实在不晓得，当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表达他心中觉得他自己是黑暗的。因为圣经同样，约翰福音也喜欢用光来表达，不是这些光，而是上帝的真理。当人没有在上帝的真理，没有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就在黑暗里，即便你是一个道德学问宗教情操都很好的法利赛人，他夜间来见耶稣，他是在黑暗中来寻求那个光。他对耶稣非常客气，他称耶稣为拉比，我相信他自己的学问也很好，但是他看到耶稣的神迹，不像很多人看到神迹只是迷惑于神迹的那个超自然的能力，而没有去寻找这位行神迹的主。他只想，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人在神迹当中却迷失了，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没有叫人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却想要在耶稣这里得饼吃而已。就好像很多人到耶稣那里求医治，求病得医治，却没有因此来信靠这位耶稣。好像尼哥底母都比这个要更好一点，他觉得他有困惑，他来找耶稣，而且他对耶稣的称赞可能不只是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相当多的犹太人，甚至相当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和官有他一样的看法。因为他说我们知道，他不是说我知道，我们知道，他不是说我们觉得， 他不是说我们想，他说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用知道都是很重的字眼， We know， 我们知道你是师父，你是老师。哦不，你不是普通的老师，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有上帝给的 credential， 有上帝给的证书，这是需要的。当摩西要跟法老、埃及人、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几百万的奴隶和压制他们的官说，上帝派我来，来救他们脱离你们的时候，他要拿出一些证据来，那是很合理的。上帝也说，如果他们问你行几个神迹给他们看，你让你的手长出大麻风，你让那大麻风可以消失，你让水变成血，你让手里的杖变成蛇，你让蛇又重新变为杖。摩西行了这些神迹，以色列人信了，法老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以利亚在跟以色列人和巴利先知挑战说，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我是他的仆人，你说有什么用？拿出证据来。于是以利亚就也用一个神迹，就是哪一个神在我们的祷告中从天上降火，那就是真神，那个祷告的人就是上帝的仆人。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使徒神借着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见证主的恩道。所以尼哥底母看到神迹而觉得耶稣一定是一个从上帝来的师父，他讲的很对很好，就是他看到神迹，他没有停在神迹，他看到神迹，他去寻找那行神迹的人，他知道那行神迹的人能给的不只是饼或者是水或者是油或者是医治，还有更多的。他觉得他要来问耶稣，耶稣就回答了。耶稣讲得很奇怪，我们中文翻的是能够懂一点，如果你就用原文来看的话，约翰福音很多这种话，当人家来讲的时候，哇，你实在了不起，你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师父。耶稣说阿们阿们，我们阿们都是最后讲的，他一开始来讲阿们阿们，你讲的没有错，我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阿们阿们，你讲的没有错，我讲的更没有错，你要来寻求我对你的指教，我现在就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好像答非所问，人家来，或者说耶稣还没有听到问题就答答案了，人家来说，哦，你是一个了不起从上帝来的师父。耶稣说，人要重生，是啦，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你要重生，没有错，不过我们不是只说你要重生，每一个人都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各位，你来找我啊，康牧师啊，你实在是解经解得很好，一定是从上帝那来的，或者是从魔鬼那来的，我不知道哈。然后我说阿们阿们，你要重生，重生你们不大听得懂，我们不大听得懂，换一个讲法，如果你来找我问问题，我说你要重新做人，你实在烂透了，你要重新做人。各位，这有一点答非所问，可是显然他答的他讲的正是所罗门正是尼哥底母心里所想的。因为尼哥底母就顺着说了，我怎么能重生，我已经老了。然后耶稣就再讲，我说的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如果没有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 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了，耶稣在讲什么，尼哥底母在想什么。固然尼哥底母是知识分子，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所说他所想的很有深度，但是他所说所想的也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也是全世界所有亚当夏娃后裔我们都在想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们想的有两个，或者有一个，我们想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我们从小就希望住在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们从小就希望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最起码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去。我们很想去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生活，空气比较好，人比较好，人比较善良。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基督徒非基督徒，上帝的儿女魔鬼的儿女都在想这些。中古今中外都有桃花源的故事， Atlantis 的故事，有 Utopia 的故事，人在寻求一个失去的乐园，人在寻求一个乌有之邦，人在寻求一个香格里拉，人在寻求一个善良美好，空气好，人也好，在那里生活很平安的地方，我们想要去那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很早就讲到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子孙，给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我想要去。那是摩西的梦。生命记第三章讲到以色列胜过了迦南的两个王以后，旷野的两个王以后，耶和华就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会让你得胜的。于是摩西就提出了一句话，摩西说，耶和华，看在我这个老头子的份上，120岁了，几十年来是神务员，不是公务员，神务员，替神做事。圣经上说了这个见证，连耶和华都说过，摩西在神的全家是尽忠的。现在神的心情又很好啊，我们会，你们会打胜，而且继续打胜，我会跟你们同在，刚强壮胆。申命记第三章，摩西就顺势说了，耶和华让我过去，让我去看那个美地，那个美丽的地方，让我去看那个佳美之地。摩西想要去看，人若不重生，不能看到那个地。摩西想要看，耶和华说不行。摩西一辈子的梦，想要看，想要进到一个地方，是一个祥和的、平安的、喜悦的、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善良的地方。各位，那也是我们想去的地方，那是我们想要有的家，那是我们想要有的学校，那是我们想要有上班的地方，那是我们想要有的社会，那是孔夫子想的，那是中国人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等等等。那是许许多多的文学和我们现在也想的，一个没有人欺负我们，一个平安，一个不会紧张的地方，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摩西想要看到这个地方，如同在这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下面是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在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和整个圣经，见和进有的时候是相等的，你看到了你就得到了， 摩西没有得到，因为要有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得去。这是亚伯拉罕的梦，也是亚伯拉罕想要看到的。摩西如果是想要看到和进到，亚伯拉罕就是想要得到，想要成为上帝的国。哦，亚伯拉罕好像去了，亚伯拉罕好像进去了。各位，其实你们熟悉圣经都知道，摩西没去，约书亚去了，而更早也有人去啊，现在也有人去啊。当然你知道那是一个象征式的，当然那个象征也有真实的，也就是我们在人间，神的国在神的恩典中总是在世间可以呈现，包括在我们教会，在许多教会里，但又总是呈现的不完全。我们呈现就让我们知道上帝应许是真的，呈现的不完全就让我们去仰望那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已经到那个地方，但是希伯来书说他在应许之地做客。斯提凡说他在上帝应许的地方连一个寸土之地都还没有拿到。他想得到这个地方，见到神的国，得到神的国，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国。在创世纪十三章，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了以后，神就叫亚伯拉罕看。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仰望。刚才诗班也有唱这个字，仰望，应该是五比带里面的一句，仰望，看，看，看那美地，耶和华让我看到，让我进去，让我得到，让我成为。耶和华带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罗德选去了一片最好的地方。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各位，你今天也可以看，向东西南北上下看，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国度。虽然有那么多的悖逆抵挡，但是上帝在其中掌管。你要有这个信心。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看，打开你的眼睛看，求圣灵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看，你看，这一切我都会给你。在十五章神要叫他再看了一次。那时候亚伯拉罕有一点绝望，有一点灰心，因为随着日子过去，好像上帝的话没有实现。那是很生动的一幕，十五章第五节，耶和华就牵着亚伯拉罕的手到野地，看的那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没有建筑物的一片平原，从地平线的这边到地平线的这一边，整个的宇宙穹苍，他看到满天的星星。神对他说，你看到这些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子孙将要如此。神让亚伯拉罕看到神的国，神让摩西看到仰望上帝的国。神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每个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心里。我们活在世上，不管你多么的痛苦或者多么的满足，你不会觉得这样就好了。你希望你能活得更好一点。我们讲甚至庸俗一点，其实也不庸俗，我们希望身体更好一点，更健康一点，更苗条一点，更聪明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更好，我们希望我们更善良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更有同情心，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智慧，我们希望我们更好，我们的内在美外在美都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如此，而且我们也希望别人也能善待我们，我们也能善待别人。我们希望在一个物质丰富的地方，景色优美的地方，桃花源聚，花草鲜美啊，落英缤纷啊，别的我忘记了，有良田什么什么， 我们希望有各种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包括环境，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一样，因为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而我们在失去了乐园以后，我们失去了跟上帝的同在以后，我们再怎么好，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国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记得我们在前几个礼拜讲的吗？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享受神的国，得到神的国，成为神国的一部分。耶稣在那里讲的比这里的时间要厚一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了尼哥底母，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尼哥底母说，我就是法利赛人，我已经够义了，你的义不胜过他的义，你不能进神的国。各位，今天如果有人真的蒙了这个恩典，任何人蒙了这个恩典被带到天国去，我们在地上就被带到天国。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认为他不敢住在那里，他不能住在那里，他也不会想住在那里。那里是最完美的，但是你在那完美的境界，你在完美的上帝和上帝的国度里，一定有个反应，就是我真太脏了。各位，今天你请我到哈佛大学教书，我不想去，我不能承受那种完美，我没有那个学问。你今天把最好的最棒的电脑给我，我不能承受它，我没有那个能力来操作它。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不能进神的国。要多义，我们再用那一句很熟悉的话，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有这个义吗？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要多完全多美好才能进上帝的国。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能去天国？天国是完美的人去的。耶稣讲的跟保罗讲的一样，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今天把你放在天堂里，今天把你，不要说放在天堂里了，今天把你放在凡尔赛宫，把我放在凡尔赛宫，我都要赶快出去，又怕失礼了，又怕弄脏了他什么东西，又怕弄坏了他什么东西，我不能承受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今天把全世界最美最善良最圣洁的公主给你做妻子，当不起。我当得起，因为我刚好就得到了哈。这个务必要转告转告哈。不仅我们的道德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的身体也不能在那种不会朽坏全然美善的地方留下去。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必有的情形。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只能躲上帝，他们只能羞于见上帝。这一个所有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每次你在犯罪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都不想给人看到，因为我们羞于见到上帝，而我们隐隐的又知道上帝好像在看，所以就躲，所以就隐藏。我藏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们不能够去，如果我们要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跟着讲，我们要改变，就跟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样，你要重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行情欲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要承受神的国，要有圣灵的果子。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我们肮脏，我们不干净。感谢主，在那里跟在这里，约翰福音跟哥林多前书讲一样的话，你们从前也是肮脏不洁净污秽必朽坏的，但如今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耶稣在这里跟尼哥底母讲的是一个难处，耶稣说，尼哥底母，你进不去，因为你是肉身生的，你要进到上帝的国，你要重生一次。那个重生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新再来。问题是重新再来第一个不可能。神学上面会讨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能不能让时间倒转？那不管他能不能，最起码他没有做这个事。时间不能倒转，时间没有倒转。退一万步说，时间可以倒转，我重新回到妈妈肚子再生下来，各位，不过是旧戏重演。我们说过多少次，下一次我不犯这个同样的错误，同样的错误我们再犯了多少次？因为你是从肉身生的，因为我们受了上帝的咒诅，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有原罪，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从肉身生的，我们注定就生在、活在、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进不到那完美的世界、完美的地方。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办不到，办到了也没有用。感谢主，重生有另外一个意思，重生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上面生的。对不起，这句话讲难听一点你就听得懂，耶稣说，你们所有这些从女人下面生的都不能进神的国，你们要从上面，不仅是指天堂，更是指上帝。你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像上帝那么好，像上帝那么好，只有上帝的儿女。所以要像上帝那么好，只有被上帝生。这里我们又看到三位一体的美好的教训，他跟着讲，要用水和圣灵生的。水是指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洁净，我们必须被洁净，我们必须被更新。但是稀奇的是，你又是你重生，也就是改变新造的人仍然是你，你不必跟别人一样，你不必像别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仍然是原来神创造的我们，但是我们重生过，上面生过，从基督生过，从圣灵生过，我们就有神的样子了。圣灵让我们重生，耶稣也用我们人间能懂的例子，他用灵，灵这个字原文就是风，他说圣灵的重生就好像风一样，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轻微，有的察觉得到，有的察觉不到，圣灵的重生也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劝各位弟兄姐妹，你必须重生，你必须因着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知道你是重生得救了，知道上帝对你的爱，知道耶稣对你的工作是真实的，但是你知道你是重生，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却不一定要有重生的经验。有一些在中国这几十年的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就喜欢讲你有没有重生的经验，通常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属灵经验，包括大哭啊，包括看到什么异象啊，各位，这个不重要。圣灵的工作就跟风一样，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有的时候东西南北风随他吹，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但是你必须都被圣灵重生了， 也许你完全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圣灵重生的，也许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那个成为神儿女的经历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经历，各位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以前对此非常自卑，哎呀，我都没有举手决志站到前面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都没有重生经验。于是有人说，那你大还没有重生，哎呀，我怎么办？各位，这是错误的，不必。太多的人，你从旧约看起一直看到新约，不是很多人甚至很少的人有保罗那个大马色的经验。而且就算有，更重要的也是他知道他在万事之前就被拣选，他知道上帝爱他。尼哥底母还是不懂，怎么会有这种事？各位，这都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有良心，一个寻求真理，一个渴慕善良的人，是每个人都有的。各位，再坏的江洋大盗，再无耻的政客都有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不管怎么败坏堕落，不能完全抹煞去。所以每个人都会在想，我可不可以活得更好一点，我自己可不可以更好一点，我可不可以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去。这两个都办不到，我们改不好我们自己。而的确有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上帝的国，可是我们因为不好，因为我们不够好，我们进不去。你需要被上帝的灵重生了，你才能进去。尼哥底母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读书修身养性，我们中国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从道德，从自身的道德开始反省的，推到全世界，理想很伟大。但是我们身都很难修，我们心都很难正，我们意都很难成呢。我觉得儒家的信徒应该很诚实的跟我们讲，是困难的，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上帝的恩典。耶稣就要让他明白了，耶稣就举了例子了。各位，我们要重生得救，这是不可能的，救人是不可能的。上帝的标准太高，我们人不能举起我们自己来，这是不可能。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核心，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应许的核心。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去了，我们是带着罪恶死亡的，我们回不去的。所以上帝要来到我们中间，你去上帝那里没有这条路，上帝来到你这里就有路了。那你不能够重生，上帝来帮你重生，他怎么重生你呢？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请各位原谅，我们就今天再看一下这个事情。圣经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件真理，包括我们怎么蒙恩得救，包括我们怎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包括我们怎么重生，包括上帝在我们心里所做的。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讲，圣经非常丰富。今天因为我们的诗歌，因为我们的经文，我特别讲看。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听，你听也可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讲信道是从看道来的。我们看，愿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让我们愿意看。耶稣举了十四节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信他的得永生，其实跟上面比较起来，就是重生进入神的国。不管是得永生、重生、进入神的国、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的心腹，都是一样的意思，不同的字眼来表达。那我们这么脏， 我们这么污秽，我们这么罪恶，即使我们有善良的意念的时候，常常也是那么一闪。我知道很多人很自卑，根本没有办法去想我可能善良，所以就自甘堕落了。然后社会家庭也叫你没有办法自尊，因为人家看不起你，你自己也看不起，我们起不来了，我们只能跟一群人一起自甘堕落，然后发现我讨厌他，他也讨厌我。各位，没有叫比上帝更讨厌的一群人蒙到更大的恩典了。在对不起，民数记第21章，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跟尼哥底母这个做以色列师父的不了解，怎么可能他用这个做例子。在民数记21章，以色列人在准备跟迦南人作战之前，你看到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这些人跟他们的祖先一样抱怨怨毒神和摩西，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上帝啊，摩西啊，你的带领怎么这么糟糕？于是耶和华就使火蛇，第6节，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好，这个我相信你们也可能可以看得到很多这一类的画，你也可以从 Google 的图片里看到很多历代的画家画这一幕。我也始终不太知道那个实际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火蛇，是咬得像火枝、火灼伤一样那么痛吗？还是就是有火的蛇？我不知道。总之，耶和华很火了，就让一群蛇去咬他们。咬了很多人也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咬，我不知道多少人死，我不知道多少人继续在那个受伤状况中。各位，这种时候被蛇咬了，看起来也很多人死了，应该是很毒的蛇。这时候如果上帝要拯救，那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很好的办法，就是上帝让摩西祷告，摩西说，主啊，求你医治。然后清风徐来，每一个被风吹过的人通通都好了，或者连清风都不必了，就是摩西祷告，上帝啊。圣经没有讲摩西的祷告，只有说摩西为百姓祷告，是百姓求摩西的，摩西就为他们祷告。照摩西以前祷告，大概也是，主，求你赦免这些百姓，求你纪念他们是你所造的，求你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求你不要消灭他们，免得其他的人说你这说你那。我不知道摩西祷告了什么，但是照这么危急，这么多人马上就要死了，已经有人死了，那上帝就听完祷告，大家就好了，那大家就感谢赞美主了，就好了嘛。哎，上帝也真是有意思啊，上帝听了祷告以后没有医治以色列人。上帝听了祷告以后，第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这我相信犹太人对这段经文解释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基督徒对这段经文也是很困难的。第一个，我们非常记得十诫所讲的，不可制造任何东西，像所有的水上、陆上、空中的任何东西，你不可以做这些东西，何况是做一条蛇。从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启示录，但是创世纪里面已经够清楚了，蛇是撒旦的化身，蛇是邪恶的。创世纪讲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诈。 蛇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一条古龙，不是武侠小说作家哈。现在蛇这么坏的东西，不管是坏是好，我们都不可以做任何的东西，那是偶像。我们甚至不应该做鸽子，也不应该做绵羊。虽然这些东西用来象征上帝，起码我们朝字面遵守十诫的话，就不应该做这些。以色列人犹太教也尽量不做这些东西。所罗门的殿里有一些植物，那都已经不是太理想了。好，你真的要做，你就做鸽子吧，就做羊吧，做蛇，做一条蛇，然后又刚刚被蛇咬，你刚刚被狮子咬了，做一条蛇，仰望蛇还好吗？没有心理障碍吗？你刚刚被蛇咬，又要去仰望蛇，这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你刚刚被汽车撞了，你就很不敢坐汽车了。你刚刚经历过一个空难，你就很不敢坐飞机了。你刚刚经过一个伤害你的，现在耶和华说做一条蛇，又是做偶像，又是像魔鬼，又是刚刚被咬，没有一点正面的意义。然后还有耽误时间，现在大家都是毒越来越厉害啦，越来越脸色苍白啦，等等等等，还在做。我也不知道这条蛇怎么做，摩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他要怎么做？给我一只蛇看一看，就是在做偶像，然后做了以后要把它挂在杆子上。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有200万人呢，那杆子恐怕也要相当高，是不是也要做一根杆子？然后200万人，你音响要传过去，所有被咬的看一看，哦，所有一个个传下去，我也不知道传多久。就是上帝实在太开玩笑，摩西祷告主求你医治就完了就可以了。上帝要摩西做一个蛇，我觉得这是难的，要他把蛇挂起来这也是难的，要他跟大家讲凡是被咬的一望这个蛇，一仰望这个蛇，一看这个蛇，仰望基督，仰望天上的星星，你的子孙将要如此，一看就会活了。当然这问题一定解决了，仰望了问题也解决了。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这么多例子？以色列人在旧约有许多事情，因为仰望耶稣，因为相信因为仰望耶和华，因为相信耶和华得到拯救，因为听神的话得到拯救，如同他们常常也因为不听神的话受到咒诅。这时候摩西可以讲很多话，可以趁机讲很多的话，你们现在要认罪悔改，禁食祷告等等，你们要发誓以后一定不发怨言等等等等，都没有。你做一条蛇，我再一次说，这是最不恰当的。蛇是象征撒旦的，蛇是一个偶像，去仰望这蛇何其危险。为什么这样？好，在当时以色列能够了解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今天需要了解的一件事，圣经里面一贯的讲，上帝的话你就要听。罪恶来自我们不听神的话，拯救来自我们听神的话。当神说做一个蛇去看它，不是蛇能救你，是你听神的话能救你。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被咬了痛死了，全身都是肿胀，然后就在等死了。你现在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仰望看。亚伯拉罕，你看天上的星星，上帝用可以看到的星星 来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亚伯拉罕，那看不到的上帝是真实的。要你听上帝的话，即使这是很难的。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这是很难的。撇弃一切跟随主，这是很难的。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这是我们人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律法我们做得到，因为上帝要我们绝对的圣洁。因此你只能仰望主来为你做，你信他。不想做，神要你做，你做。不想看，神要你看，你看。不想听，神要你听，你就听。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把握到，应该已经可以了。你在最危机的时候，仰望你的耶稣。你在最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听你上帝的话。你有极多的悲愤、愤怒，觉得上帝的不合理、困惑，你听上帝的话，你要信。这个就已经够了。不过我们必须再讲一点，就是为什么别的不做要做蛇？为什么不做鸽子、不做绵羊，做一个兔子也好一点？为什么要做一个蛇？各位，因为这里保罗后来讲得更清楚，基督是上帝的羔羊，基督也是上帝的毒蛇。基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基督是上帝的蛇，为我们成为罪。再引我们常常引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成为他的义。基督必须为我们成为一切罪的化身，好叫上帝很公平的击打他，好叫上帝的愤怒，因为击打了耶稣，就不再击打在我们身上。旧约的时候，包括摩西恐怕都不懂，但是他们不必懂，他们听上帝的话，他们就必得救。所以蛇被举起来，各位你再想想，这对耶稣是何等大的羞辱啊！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居然跟蛇可以画这样的等号，那你就不知道道成肉身是何等的伟大。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成为死亡，成为罪恶，成为咒诅，好叫我们成为他的义，成为他的福气，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仰望他的，叫一切重生的都得到永生，都进入神的国。你知道了这些，你就知道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了：神爱世人，神爱以色列人，神爱世人，神爱这世界上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在极大的痛苦、艰难、折磨当中，我们想要到好的地方，我们进不去。我来为你预备地方去，耶稣来，我来让你进去。我带你进去，我使你进去，我使你不灭亡，反得永生。当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救我们的时候，主也已经早就预备了这件事，叫许多的人预备来接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有一个西面，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知道他死以前，他一定会看到弥赛亚。当孩子、当孩童耶稣、当婴儿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就把孩子接过来，然后说：“主，我可以死了。”我们曾经讲过，耶稣的降生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几个颂，有 Magnificat， 有 Gloria in Excelsis Deo， 有荣耀颂，有尊主颂，有一个就是西面颂 Nunc Dimittis， 主啊让我死。 我们中文是，神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太长了。他讲的就是，主让我死，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
摩西说，让我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看。
摩西对众以色列人说，你们看那个挂在木头上的铜蛇，就必得救。
我可以死，我看到了，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进入了，我进入了，就是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就是我成为了。我们看到神的国，等于我们进入神的国，等于我们得到神的国，等于我们成为神的国。不仅是西面，我们也看到，同样在民数记里面有讲一段预言。这段预言后来不知道是不是被一些东方的术士看到了。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翻东方有几个博士来看耶稣，来看那个弥赛亚。那个博士是翻错了，那个博士应该翻术士，但是我们不敢翻术士。圣经公会曾经翻过术士，就被教会抗议，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些人这是迷信的人，上帝严严禁止，不可以翻术士。各位，我总是希望我们是忠于圣经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觉得这个有点丢上帝的脸，我们就改变翻译，我们尽可能的忠实。我们承认在圣经里面，包括生命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神严严的禁止我们去看星象、算这些东西，严严的禁止你从星象中来看到人类国家的命运，这是上帝严严禁止的。先知讲，两个大先知讲，摩西也讲，严严禁止。所以我们不去走算命、看相这些事。但是跟那条蛇被挂起来一样，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要施行他的救恩，而且要表示他的救恩临到每个地方。上帝也感动了有一些东方，非常可能是巴比伦的占星家，让他们可能在星象中被上帝感动。这个星象不是一般的星象，也有人说他们可能是看到了旧约圣经的翻译，就是民数记里面巴兰的一个预言，有星会出于雅各。这些人，这些东方的博士，跟尼哥底母一样，跟在监狱里的犯人，在大学里的教授，跟好人好事，跟死刑犯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样，不管我们多好或多烂，我们希望到那更好的地方。不管我们多好多烂，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更好。我们到不了那最好的地方，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他来救我们，他来救我们。这个信息上帝给了每一个人，包括让东方的几个术士，邪恶的、上帝厌恶的，但是神借着那个提醒他们，有王生于犹太，看到那个星，他们不是拍照，他们不是把它po在 Facebook 上，他们就要来。各位，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异教徒看到了星，被上帝感动了，他们后来跟希律讲，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要干嘛？我们来拜他。各位，今天你来这里干嘛？我们来拜他，走千里万里，我们来拜他。只不过是一颗心的启示，感动了一群博士，不远千里，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花了多少钱财，冒了多少的危险，我们来拜他。 我们来到天国的君前面拜他，因为上帝指示我们，天国的君来到我们中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需要重生而我们不能重生，我们需要善良而我们没有善良，我们想要到那美好之地而我们进不去。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重生，你给我们新生命，你使我们圣洁善良，你使我们被洗净，你带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带领我们今天来敬拜，你带领我们来寻求你，你带领我们来渴慕你。我们求主继续吸引，谢谢主，叫你的儿女满足中有继续的饥渴，饥渴中不断得到满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默想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